南无。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书文：唐一旦云，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此言称赞诸佛，古牙云，以弥陀诸佛同一法身故。超文：同一法身者，如华严颂云，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一身一智慧，离无畏亦然，则弥陀即诸佛，诸佛即弥陀，故不曰弥陀，而曰诸佛。盖该弥陀在诸佛中，下言诸佛亦弥陀与诸佛同赞释迦也。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是正中分的第四大结构段，就是诸佛互相赞叹来彰显这个释迦佛示现在五浊恶世说净土法门这二难之事，其目的是令与会的大众和未来听闻这部经的人恳切地感动激发这种信愿求往生的心。那么这大结构段分为三个层次展开，第一个是己赞诸佛，就是己就是释迦佛自己赞叹六方诸佛了，第二就是诸佛赞己，就是他方的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第三就是总结性的说赞叹的原因，就是二种难事。好，首先就看自己，就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诸佛，经文是这样表达的，佛又告当机的舍利弗，如我今者，这个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自称了，今者就是在这个阿弥陀经的法会上称扬赞叹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个诸佛下面会谈到，这里是包含做阿弥陀佛的，这个唐一本呢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对这句话直译翻译就是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土功德，是这么来表达的，那这个唐一本是直接表达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会上称扬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部经，他只是说称赞诸佛，那这个怎么理解呢？那实在来说，本体上就是阿弥陀佛与诸佛这两个概念可以等同来看。 称扬赞叹诸佛就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由于阿弥陀佛与十方诸佛啊共同证道的是一个法身啊。那同一法身，这是华严偈颂里面谈，这个偈颂就是十方诸如来，有十方，那是啊微尘数的啊，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么多的如来，他们共同一法身，共证的是一个法身啊，一身一智慧。一身，这个身就是指法身了啊，这个法身德啊，一智慧就是指般若智慧啊，那这个力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十种力，无畏就四种无畏啊，这力无畏就是指解脱德啊。所以十方诸佛如来证道的涅槃的三德是无二无别的。那从同一法身来看，那么阿弥陀佛即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即阿弥陀佛。所以在这里啊，没有谈阿弥陀佛，而只是说诸佛啊。那实际上诸佛这个概念就含摄着阿弥陀佛在里面。下面会谈到诸佛这个概念啊。那这个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啊不可思议功德，这个诸佛应该是包含着阿弥陀佛和啊六方恒河沙诸佛也共同赞叹啊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示现八相成道宣说净土法门这二种难事的功德啊。好，请看下面。唐一以弥陀该诸佛，今今以诸佛该弥陀，若二说兼具，余文更顺而意亦足。超文，具二说者，因云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即于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则今文即顺而同一法身之意亦在其中，文亦伤美，当知实施本有此意，闻审变故，庄师后一特为单举者，遇人于二经善会其意而不拟其文也。又诸佛弥陀相及，是亦不可思议。好，这是莲生大师进一步把这个玄奘大师的一本和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在这句经文的表述上啊加以合会。玄奘大师翻译的一本是谈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要理解为这个阿弥陀佛以一佛该六十方诸佛，那翻译的方位也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是十方的，那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是六方啊，那是鸠摩罗什大师也就是知道我们啊政党国人啊好简啊，以这个六方来表达十方啊。那这个那鸠摩罗什翻译的他没有翻译称扬赞叹阿弥陀佛，而是说称扬诸佛啊，所以这个诸佛就含摄着阿弥陀佛啊，所以把这个两个一本的啊这个说法啊都啊兼备的去看待，那从经文文句上更顺啊，而这个义理呢也更具足。说这句经文把两个一本的说法都能够啊 兼备的去理解呢，那就应该是这么表达啊，如我今者啊，如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如我啊，释迦牟尼佛现在在这次法会上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即于诸佛不可思议功德。这样对经文更顺啊。从经文来看，前面就详细的介绍着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从果地上建立这样的啊无尽的庄严，其目的是要让愚慧的大众产生信心，产生好药啊。那在好药产生之后，才正面的开示啊，怎么才能够往生得了？修正的方法就是要发愿，就是要持名啊，然后才有六方恒沙诸佛交相啊来啊正信啊，以及到最后啊，释迦佛和六方诸佛啊这个共同交相啊赞叹啊这个彰显难事。那从这样的一个啊文句结构来看，那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那是显而易见的。那为什么也要赞叹六方恒河沙诸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呢？就是这些啊，六方恒沙诸佛啊，隐藏自己的德性啊，了知阿弥陀佛的大愿啊，最能救度九法界的众生。所以把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净土、名号的功德推到第一线，这是一种无我的大悲心所致啊。所以六方诸佛都在自己的刹土伸出广长舌相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让坐下的弟子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快速成佛啊。这就是啊，十方诸佛也具有着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在座的诸位能听闻到净土法门，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啊不断的宣说一代十教，处处指归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所致啊。那么这个于文句既顺，而且义理也具足啊。这个义理就是啊，诸佛所证的同一法身啊。那诸佛之间，他本来是佛平等，但平等里面他也有主伴啊，主伴交融。当以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十方诸佛就为伴，于是阿弥陀佛就成为法界藏身啊，一佛就具足一切佛的功德，所以就念阿弥陀佛名号就等于念十方诸佛的名号啊。那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也就是啊法界藏土啊，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就等于往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净土啊，这样就具足着同一法身的啊深切的含义在里面啊。如果这两个一本的两种说法完整的去啊放在一起理解，它无论是文句还是义理都是双美呀 啊就是都是很完备的啊，尽善尽美的啊。所以就应当知道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译本啊，本来也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只不过是文句比较啊简省啊而已啊。虽然简省，只是谈称扬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实际上就包含着称扬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玄奘大师是在唐代翻译的啊，是后来翻译的，他就啊特别的举出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而没有去谈啊这个诸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也就是希望人在这两部经典当中啊善会其意啊，也就是玄奘大师啊特别标举阿弥陀佛，实则也就包含着十方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啊读经啊这个意思呢要善会其意，不要死在句下啊，拘泥于他的文句，要把这个言外之意啊都要理会到啊，所以啊，进一步来说啊，十方诸佛啊，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十方诸佛，相即复融啊，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法界功德所致。好，请看下面。经文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度五浊阿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书文佛佛护赞表此净土法门绝因信受故。超文佛佛护赞者以此念佛求生净土，众依佛独赞以当信受不疑，而今不但释迦赞于奇缘，诸佛赞于六方，又此佛彼佛地复赞叹，岂非超生脱死最要法门，是以再世叮咛多方会佑恩于慈母人过悯天粉骨碎身难足为报。好，先看这个啊，第二个层次就是诸佛赞叹自己了啊，这分两个层面赞叹，第一个是赞叹在五浊阿世成就佛道之难，第二呢是赞叹在这个五浊阿世为来宣说一切众生极难性之法啊，赞叹这两个内容。好，首先来看赞叹得道之难了啊，经文表达彼诸佛等啊，这彼诸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彼诸佛等啊包含着六方恒沙诸佛，同时也包含着阿弥陀佛啊，相即的啊，彼诸佛等啊也同样赞叹我不可思议功德，我就是释迦文佛自称啊，就是我在赞叹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也赞叹我不可思议功德，他们赞叹怎么赞叹呢，而作誓言啊，而作是誓言就是下面啊所表述的这个言句了啊，这个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就是能去有大的作为，做什么呢，做极为 困难的，也极为稀有的佛事。这个佛事就是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得道难，竟然能够在娑婆国土啊，这个堪忍的五浊恶世五种浊染的恶世。这个五浊呢，分为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下面会讲到这个劫浊是总说就是这个时代都是很浊乱的具体分开就是有知见上的浊乱有他的烦恼的这个浊乱有他感得的这个众生身心的漏裂，有他寿命的短暂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这五浊恶世想得人生都很困难的是人生者都大地图得人生者都爪上头，都是指五浊恶世的这种玄机。这个时代都是堕落的因缘，都是要下三恶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竟然还能够在这里不仅不下三恶道，不仅能得到人天的保本，而且还竟然能够断一切的烦恼无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确实是非常稀有困难的事情了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这个事情。好，那看述文莲池大师对这段经文有详细的注解了对我们都很重要佛与佛之间相互赞叹这也是法界缘起的无作妙用它就表证着这个净土念佛往生一法是最为甚妙通过佛佛互赞来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要决定的要信受这个法门也正因为是大事因缘，才能够现出佛佛复赞甚至生出广昌实相的这样的甚妙的对象的。那佛佛复赞呢就是因为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一法，那纵然是一尊佛单独来赞叹，我们都应当要信受不加怀疑。那现在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赞叹于祇树几孤独园这个法会乃至于六方恒河沙诸佛也异口同声的称扬赞叹这个净土法门那不仅是佛佛在自己的刹土来自己称扬赞叹，乃至于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佛，以彼佛就是六方恒河沙诸佛相互之间来赞叹那就更说明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乃是超越两种生死这个就近快速成佛最切要的法门所以才感得释迦本师与六方诸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叮咛用种种方法反复的去教诲去诱导，让我们走上这条了生脱死的康庄大道那这个释迦佛与六方恒沙诸佛对我们的恩德，那确实是超越慈母了恩遇慈母。那我们 知道在这世间每个人都做过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对于子女来说，父母的慈恩呢是最大的。所以一个人呢要知恩报德，就必须要孝顺父母。如果不孝顺父母，他就这个罪过就很大了。但是慈母的恩德跟佛对我们的恩德相比还不及。为什么呢？慈母之恩只是慈爱子女一辈子一生，转身之后未必能够慈，改头换面了，父母子女可能都不相识了。但是佛的仁慈是不仅一辈子的，而且是多生多劫，一切处一切时都在慈爱众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超越慈母的恩德。这个人过悯天，悯天就是指苍天了，就是天有化于万物之恩德。但这个天呢，它比如日月的光明，它就是仁爱的表现，用这个光明来滋养一切万物一切众生。但这个仁爱只是在它的一个区域里面，比如地球太阳系，对于地球之外，它未必能够照顾得到。那这个佛的这种仁慈，它是遍虚空净法界的。佛的光明叫无量光的，所以他的仁慈超过这个天，所以了解这个佛对我们的恩德，我们要知恩呢，要报德，首先要知道佛的恩德之大，我们就想到怎么报德。那怎么报呢？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于报答佛的恩德以百千万亿分之一分了。好，请看下面。书文：彼诸佛等即弥陀于六方诸佛也，释迦此云能忍，摩尼此云即默。超文：能忍即默，自有二意。一则对待说，则能者善全方便，取救机宜；仁者自得洪恩，普沾万类，是大悲利物也。急者沉然不动，顿息万缘；摸则默而忘言，永离细论，是大智明理也。二者圆融说，以悲及自古，终日度生，无生可度，动一静也。以自及悲故，不起一念，常度众生，静 一动也。故知偏举二字乃至一言，佛之全德色无不尽。好，彼诸佛等，这句就是包含着阿弥陀佛与十方诸佛也啊。那赞叹释迦牟尼，这个释迦牟尼名号呢啊，也具有甚深的法义了啊。从佛的层面上来看，本来离一切相，也没有名字之相啊，但为救度众生故，又要建立名号啊，所以这个名号的施设啊，就不是简单的了，它就包含着一种啊教化众生的一种方法在里面，一种宗旨在里面，一种对治的啊手法在里面啊。那这个释迦翻译中文叫能仁啊，能仁就是仁爱呀，有仁慈之心。牟尼呢，是指极目啊，心性的极定啊。好，这个能仁极目，就是一种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刚强难化啊，内心很残忍啊，所以就要用能仁来对治。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心很散乱，心猿意马啊，这个闭完十天关的居士一出来跟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说：“哎呀，我一念佛怎么妄想纷飞呀？啊，都是很不好的念头啊！啊，大部分都表达这个，他不寂寞啊，内心深处像沸腾的开水，由于心很粗糙，都意识不到自己妄想纷飞，啊。”通过静下的念佛才知道自己妄想纷飞，而且这个念头极为不好啊，这是一个进步啊。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自性本源，一定要极目啊，不能散乱，不能调举。好，那人人极目这里面它有更深的辩证关系，这里啊，法尔自然的具有两层的法义啊。第一呢，是从对待来说啊，能仁是从他慈悲的层面来说，极目是从他智慧的层面来说啊。简化就是啊，悲和智，以悲和智对待来理解啊，看看怎么理解呢啊。这个能人，首先这个能一般就讲有这种德能啊，那这德能的施舍是应对众生的啊救度的方便啊，这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了啊。菩萨度众，佛度众生，没有善巧方便是度不了的啊。那这个方便呢，你不能是自己怎么认为自己怎么好就怎么好，是取救机宜，是应众生的那个根基，那种合适的方法啊，要救助众生的根基，叫取救机宜啊，来施舍他的方便啊。那这种能也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是他的仁慈之心里面出来的。仁就是慈悲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佛所证到的智德啊。智德就是他的诸法的空性啊，就是远离对待的啊，这种从空性里面显现的平等心啊，那种啊大慈悲心。啊， 那自得洪恩，他这个是无缘大慈嘛，无条件的救度嘛，不加拣别，没有分别嘛，这个恩德就很宏大啊，他就能够平等的啊救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普真万类就是这样的仁慈之光，能够使万类啊，万类就是所有种类的众生，九法界众生普就是平等的能得到这个自得洪恩的施受加披护佑啊，这就是同体大慈悲心里面显现的饶益一切众生的德用，这就是能人的意思，就是释迦的意思啊。好，那牟尼是谈寂寞啊，寂就是寂然不动啊，妙瞻总持不动尊呢 啊我们自信本具的那种寂然不动的德能无量寿啊，他这个寂然不动的心性是顿息万缘，他不动嘛，动是无明之相嘛，那这个啊、这个在一种光明的啊、自信当中，他是沉然不动的啊，虽然沉而不动，他又能够应啊、万缘凡生大用，这就是极照的关系，你要有这种照用一定要极定啊，顿息万缘。我们现在这个一天到晚忙得不得开交啊、事物尘劳很多，就是我们啊、没有寂然不动的这种观照的智慧。他为什么这么忙呢？无非是把外面的看得很真实，要去追求，要去获得嘛，有所得嘛，有所得他才忙啊，你无所得有什么可忙的呢啊，所以佛法为什么不断地教我们要少欲，要知足，不要攀缘啊，虽然不攀缘但也要随缘啊，这都是这些智慧的一种处事的方式啊，心性顿息万缘啊，那就狂心顿歇呀、啊，歇即菩提呀、啊。我们无量劫以来，这个心都歇不下来啊，内心的那种行啊行运呢，就像激流水一样啊，念念攀缘呢啊，所以我们一辈子就很辛苦啊啊，而且忙忙碌碌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啊，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自信啊回归去啊做功夫啊。现在透过摩尼的这两个字要告诉我们，回归到自信寂然不动的本体啊，莫就是啊离开戏论啊，不要一天到晚啊这个说东说西啊，这个举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跟我们寂寞的本性不相应的啊，少说话，莫那一点啊，这个就属于智慧的范围，这个大的般若智慧跟这个理体相互敏合啊啊，所以用啊顿息万缘就叫心行处灭啊，这个永离戏论就是言语道断啊，所以佛门常常讲，你要啊体会那个啊，不二的心性一定要心行除灭，就是没有自己的这种啊妄想的啊，言语道断，因为这样的不二的心性本体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啊，离语言相的啊，如果你的啊对于外缘有一个没有妄，你就会攀缘，这个狂妄的心又会调动起来，狂心未歇呀、啊， 啊，命根不断呢，就不能证到那个不二的体性，啊，唯有这个思维和言语都给他啊放下，才能证到这个向上一着的啊体性了。这是从对待的层面来说。第二呢，是从圆融来说，就是悲和智啊，圆融怎么是相即的关系啊？是由于慈悲及智慧，由于我们有慈悲心，就不忍众生苦，就得终日去度众生啊。这就是大足佛事。所以呢，你终日度众生，当下要有智慧的关照，知道众生啊，无一众生可度啊，众生也是缘起法，自性本空啊，所以终日度生无生可度，是吧？虽然在度众生的动态当中，当下你的智慧一关照啊，就跟那种寂寞的心体也平等一如啊，这是相即圆融来说啊。悲即智，同时再看智即悲，智慧也就是慈悲啊，智慧是观空的般若智慧，在那种实相般若当中啊，是离开心意识的，不起一念啊，你只要动念就乖为这个啊实相般若啊，不起一念就无念无住无相的境界啊。虽然不起一念无念无心，但是又能够应众生的这种需求去常度众生啊，无心又无所不心，无心才以众生心为心，无心才以大慈悲心为心啊。所以不起一念常度众生，所以你在静态的智慧当下，实际上它就凡生啊度众生的大用啊，静也就是动啊，所以就把这个悲和智两个字啊特别的标举出来啊，标举出来就是智即悲，智即啊悲即智，也就是能忍就是寂寞，以智慧就是慈悲，那么寂寞也就兼了啊，兼带着能忍啊，这就是编举二字有这么样的辩证关系，乃至一年啊，这个一就是啊，从圆融的层面上来说啊，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就是这个能即兼人啊，就是谈这个啊，释迦是能人嘛，能这个德能啊，就包含着他的仁慈，德能是他的用，仁慈是他的体，这叫用即体故啊，这谈体用的关系啊。既然是又乃至一年，就是他一体来看，那个仁慈也兼着能啊，那这个人是他的体，能是他的用，体即用故啊。你从事项上看他的啊，度生的德能，这个用要关照他仁慈之体啊，在他的仁慈之体上要显现他能人度生之用啊，这叫用即体，体即用。那寂寞啊，它也是啊，这个相即的， 集就兼作末，啊，集就是前面讲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就是心行处灭，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行运识运都给它禁止了，啊，那无明的风给它终止之后，性海就澄清了，啊，心行处灭，啊，你心行处灭都无念了，啊，自然就不会有啊说东说西的戏论了，啊，自然就言语道断，啊，言语道断，你这末就是末而忘言，也就兼作这个集，啊，这个心行处灭就是啊，自然就言语道断，末就包含着集，言语道断才能够称为心行处灭，啊，这是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能人寂寞的这种两层意识的理解，啊，所以我们天天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以为是一种音声，实际上包含在意里还是很广的，啊，我们要回光返照，我们自己能不能能人，能不能寂寞？好，请看下面。圣书文，圣南西游，总下二难，据此二难，故年功德不思议也。超文，言二难者，于五浊得菩提，是为一难，又于五浊说持净土法门，是为二难，并此二种，是为最上难行之事，为佛行之，稀有罕见之事，为佛有之，又难行能行，犹未稀有。甚难行者而能行之，此诚驾古易今，超贤曰圣，天上天下卓然独善，而无与等列者也，故云稀有。好，看一看六方诸佛包括阿弥陀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这个甚难稀有之事啊，这是不一般的一桩事情了，啊，就极为困难极为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释迦牟尼佛身上能够担荷能够啊成就，那这种事情啊，确实啊，是有它的来历的。啊，我们从《悲华经》上来看，这是谈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包括阿弥陀佛因地的一桩事情。啊，是在这个《悲华经》法会上，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瑞，现出啊，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啊，其中有净土，有秽土啊。当时会上有位菩萨叫极意菩萨，就出来公问，为什么他方刹土有净土，有秽土啊？有的佛住持在净土，有的佛啊显现在秽土啊？那是什么因缘取净土？什么因缘取秽土作佛呢？好，由于这一问啊，释迦牟尼佛就啊追溯到了啊很远的啊时代啊，叫往昔过恒河沙等阿僧祇劫之前啊，这个时间就很多了 啊，一劫的时间就很长，而是恒河沙等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啊，那空间呢是有一个佛世界叫啊三毗难。啊，一般讲一种啊往昔的事情，先要谈时间，谈空间，啊，谈这个在啊有一个劫叫善持大劫，在这个劫当中啊有一位转轮圣王叫无真念，啊，无真念转轮圣王是一世天下的转轮圣王，也是金轮王了。他有一位大臣叫宝海，啊，那时候有一尊佛啊出世叫宝藏如来。这位转轮圣王无真念王就去供养佛啊，这供养佛开始还只是求人天福报，结果这个宝海啊大臣呢就劝这个国王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乃至于国王的千子也都发心啊。最后那这个在这个宝海善知识劝勉之下，这个无真念国王啊经过三个月的思维啊，就到宝藏如来坐下发愿啊，要取一个清净庄严的刹土啊，宝藏如来跟他受记啊，未来过啊一恒河沙啊劫之后转第二恒河沙劫，哪个世界成为安乐啊世界，你就是那个世界住持作佛啊，就是阿弥陀佛了，这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然后这个千子都发誓啊，那个长子就是观世音菩萨，次子就是大势至菩萨，还有普贤文殊啊，这些啊。好，最后这个宝海大臣劝勉了很多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他自己开始发心，而且他所劝勉的这些人发心所取的土都是取净土啊。那偶尔有少部分啊菩萨要成就大悲心的菩萨要取秽土的话，也只敢取到人寿一千岁的五浊恶世啊，可见取秽土成佛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宝海啊，这个梵志呢，在这个宝藏如来法会上发了500大愿，竟然发了一个大愿，要在这个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实现诸佛啊。那人寿百岁的五浊恶世什么情况？这些众生都是啊刚强难化，不信因果，造作忤逆，不进沙门啊，以十恶业来庄严啊，是他方世界所摒弃的啊，这些恶的众生聚集在这个世界的啊。你一看就是度我们都是站在佛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就是他方世界不要的人都在这个地球上来了啊，非常难度化的啊。那一般的菩萨都不敢来啊，都发不起这个心啊，很难度啊啊。那这个宝海大臣一发这个心，那就是成为大悲菩萨了，马上一恒河沙啊这样多的佛刹，大地六种震动啊，那惊天动地啊啊。然后他方十方诸佛啊，有很多菩萨纷纷过来供养赞叹这位宝海这个菩萨呀。那这个宝海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他来到我们这个世间啊，示现作佛，是他兑现他的大悲愿力的，他就发了这么一个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啊，五浊非常深重的时候过来教化度脱浊恶众生的啊。 你说在因地他做菩萨的发愿都惊天动地，现在在果成佛的果地上，他兑现因地的时候，照样能得到六方恒河沙诸佛的赞叹啊，这是甚难稀有的一件事情啊，一般的菩萨发不出这个愿的啊。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要透过佛所说的事，因为我们这种事情不知道啊，啊，而且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还不止一次啊，啊，那是8000次啊，啊，那这个有本垂集这种大悲愿力的因果关系啊，只有佛经里面才能够我们讲出事情的真相啊。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六方诸佛赞叹甚难稀有的两种能事啊，难事啊，它是有来历的啊。那这两种难事都竟然铸成了啊，这种功德就是大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里就具体的展开两种难事啊。第一就是与五浊得菩提，视为第一重难事。在这个五浊恶世，竟然可以宣说这个净土法门，这种佛的果地上的圣妙的法门啊，这是一切涅槃凡夫问不出来、想不出来，而且很难相信的法门。这是第二重难事。啊，你做其中一件难事做成功都极不容易，现在释迦牟尼佛竟然这两种难事都做成了啊，这就是最上难行之事，无与伦比了啊。这种事情唯有释迦牟尼佛能够行之，这是稀有罕见之事啊，非常稀有、非常罕见的事啊。所以这种难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由于没有经过啊，觉得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其实是极不正常、极为超常的事情啊。唯有释迦牟尼佛能够具备，才敢得十方诸佛的称扬赞叹啊。那这样啊，一般的难行之事能够行啊，还够不上稀有，唯有极难行的事情去行，而且行成功了，这确实就是驾古易今了，就是凌驾一切王古的啊，这个所出现的事情啊，也超越了今世的事情啊。这超贤越圣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的贤圣的功德都超越了啊，天上天下卓然独善啊，天上天下一切难事当中，跟释迦牟尼佛所做的这两种难事相比，那远远不及啊！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两种稀有难事之卓然啊，独特的啊具备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降诞能够东南西北走七步。啊，步步莲花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人间唯我独尊呢 啊，他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唯我独尊啊，是没有跟他来相等的啊，无与伦比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稀有啊。好，请看下面说文。娑婆此云堪忍 一云忍戒，即释迦世尊属主大千世界也。五浊者，以五事交扰，浑浊真性，故名恶事。无五浊者，名善事也。堪忍者，以其中众生堪能忍受三毒烦恼轮回生死不厌离故。忍戒者，如来于中独证是自是三昧故，又结出梵王名忍故。超文：五浊交扰者，性本渊尘游劫等五起诸尘子子，如楞严云：辟之清水，投以沙土，土湿流艾，水亡清洁，古然浑浊故。是则千流不已之位，则此事之前此事之后，当由无五浊之善事。今云恶事，据释迦现世言也。好，请看这一段。娑婆世界啊，解释啊，这个娑婆世界、娑婆国土啊，娑婆翻译中文叫堪忍的意思啊，又有翻译忍戒啊，就释迦牟尼佛属啊教化的区域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一个区域。五浊呢，就是由五种事情交相啊，这个啊，这个恼乱啊，浑浊真性啊，这是引用《楞严经》的啊法语来说的啊，浑浊真性就叫恶事啊，没有这五浊呢，就叫善事。这个堪忍啊，为什么叫堪忍啊？就是啊，生存在这个啊地方的众生啊，堪能忍受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本来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是很难忍受的，都是毒嘛啊，所以我们身心都是毒气呀。啊，于是感得的环境也充满毒啊！啊，现在空气里面都有毒啊，水也被污染了，也有毒啊。相互之间讲话都是恶言相向啊，也是毒啊。怒目圆睁也是毒啊，憎恨之气啊，到处啊，这个啊发泄啊，所以啊，就战火连绵。啊，战争随时爆发，这都是三毒烦恼的啊症状。三毒烦恼是这么滋生啊，自然感得在三界六道轮回不休了。啊，这个生命之苦就在于轮回。啊，而且轮回常常都是在三恶道里面，时间长啊，人天的时间短暂。啊，是这样苦不堪言，但是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却没有一念的厌离之心。啊，他觉得这个三毒烦恼，生存环境很恶劣，人际关系斗得斗去，还觉得很正常。啊，不以为苦，甚至反以为乐，啊，非常颠倒。啊，这就是堪忍的意思。还有忍戒啊，忍戒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释迦如来能够在这个世间独证自是三昧啊，这是指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曾经发过四弘誓愿了啊，愿成佛道，愿度众生，愿断烦恼，愿修法门 现在今世已然成佛断尽一切无明烦恼，成就佛道所以他就自然的转法轮度众生这就是独证独证他因地自己发誓的三昧这个忍戒还有一个来历，就是杰出梵王，他的名叫忍杰出就是我们讲一大劫有沉住坏空四中劫这个空劫以前呢，这个娑婆世界是没有众生的那这个空到了沉住坏空，空以后就是转到另外一个轮回，就是沉劫、住劫、坏劫。到了这个住劫的时候呢，这个就由色界天的梵王从光阴天下来到这个地球上他们原来是能够飞过来的。飞过来也是他的天福自然可能消退，他就来到这个地球。本来是个这个初禅天光阴天的人是没有饮食的需求，也没有男女的欲望的，他是色界天嘛。但是他来到这个地球，那时候土地非常肥沃长满了那些鲜美的五谷杂粮那个地肥非常长的果实庄稼非常鲜美他们就开始尝试说来吃这个土地上的这些米呀果呀这一吃就麻烦了，他就这个跟这个地接上的因缘，你就离不开这个地了，离不开这个大地你就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你就回不去了这有点讲那个飞碟，如果乘个飞碟过来，不能飞碟出了事故呢，他也只能在这里安居了现在是吧，讲那个玛雅文明大概都属于这个回不去然后他为什么要有一些这个天文塔来所以天象知识非常丰富这些来历都是还是不可思议的非常文明发达，又短时间又消失这些。那这个梵王降生到这个地方他回不去之后吃了地面的庄稼果实，那这个我们是欲界呀，欲界任何的东西都有雌雄，都有男女的分别吃的东西也亦复如是。他吃了之后就开始就是身心都越来越粗糙吃多了这些有雌雄呢，慢慢就产生了欲望了吃的多的人呢就变成了女的吃的少一点就变成了男的有男有女，天天你看我我看你，就产生了欲望产生了欲望就要成家就开始进入私有制了。那成了家呢，他就原来的地面的东西都是你想娶就能娶。结果他由于有这个欲望，有这个家庭，他慢慢的有点就贪欲原来是谁娶谁吃，现在他想到我要多拿一点，要除尘。你看看这一家也多拿，那一家也多拿于是呢就比较东西就慢慢的，由于他这个恶念嘛，这个自私的念头，慢慢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呢，那就不能按需分配了不能按需分配，于是就分块这一块是你家的，那一块是我家的，就分田到户了就分田到户之后这个相互之间就有一种偷盗之心你看他那个还挺多，我这里比较少就要 偷人家的。这一偷就不产生了矛盾吗？啊，产生矛盾纠纷，那谁来解决这个纠纷呢？谁来裁判呢？就总裁呀，啊，那要请这个人群当中比较有公正意识的、有威德的人来解决这个纠纷呢，啊，但这个解决纠纷，这就是差地利的种族开始出现了，啊，他来啊总裁，那既然总裁慢慢变成了职业了。变成职业，大家就要做点供养了啊，就要把自己的一点啊收获的东西给他，这有一点啊向政府啊要交税收了啊，让他专心来做这个事情了啊，这就是慢慢这个政府的形态就开始出现了啊，是这么过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从这样的一个佛经所描述的人类的起源来看。就不是达尔文的理论啊，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啊，猴子是从阿米巴啊慢慢的进化过来的啊，可能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啊解释人类起源的方式。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啊，这个现在忽然我们接触佛经里面谈人类是这样起源的，我们才知道。人类在不断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我们才会知道这个简洁是真实的啊，人类是福报越来越低，寿命越来越短，智慧越来越浅，道德越来越下降，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不是进化的过程，乃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啊。这个可能跟社会上接受的那种主流教育的一谈这些可能就有很大的分歧啊，那也我们也对他信不信由你了啊，反正我们是信了佛经所讲的，还是有道理啊。那这个梵王降生开始这个杰出的时候，这梵王的名称就叫忍啊，所以这个啊大梵天王嘛，他就是人类的始祖了啊，所以他就叫忍界，从这个梵王来得名啊，梵王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之主啊得名。好，那进一步来解释这个五浊搅扰的情形啊。这是从十法界的这种相互关系来说，十法界从它的本性来看啊，佛法界它本来是渊深沉静的啊，用这个佛法界就比喻成清水，清澈的水啊，清洁本然啊，真如如来藏。妙真如性是这样的啊，但由于有五种事情啊显现啊，升起了很多的尘埃和泥沙啊，那你这个五种事就比喻成这个灰土啊，尘土灰沙，你这个清水里面你投了尘土灰沙进去，那你这个土就失去了它的流爱就是它土有土块嘛，它就有体积嘛，爱就是它有体积有障碍啊，而你投到水里去，这个土就融化了啊，融化了之后，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流爱，它也成了一个跟水混在一起的啊，但这个水的体性和灰土的体性呢，它是又不能搅在一起啊，搅在这个土失去了它的流爱，那这水又失去了它的清洁啊，这个两种事情的容貌就混在了一起，这就叫浊。古然浑浊， 那这个浊有五重，啊，这个谈这个事就是指时间的概念，千流不已，啊，这个五浊恶世啊，世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这个时代之前或者在这个时间之后啊，应当有没有这五种是交扰的情景，没有五浊的时代称为善世。啊，这个现在称为五浊恶世，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啊所示现人寿平均百岁的时代而言。啊，那这个啊，讲这个此事之前啊是善世，一般我们讲人寿平均是84000岁。啊，它是增劫和减劫形成一个循环，啊，这个每一百年减一岁，这是减劫，啊，从84000岁一百年减一岁，啊，一直减到人寿平均20000岁的时候，开始进入五浊，也就是迦舍佛啊。注释的时候，那是人寿20000岁。啊，在20000岁之前，众生的心性都很淳朴，啊，烦恼非常轻微，啊，都是正性正见，没有什么邪知邪见，啊，于是三恶道呢，啊，就比较空虚，啊，人天比较至圣，啊，寿命也很长，啊，这个整个的时代都很清明。这就叫善世。20000岁以后开始进入五浊世。那你说到了10000岁、10000岁，乃至于到了人寿平均100岁的时候，这个五浊的情形就非常深重了。啊，正大家看看《无量寿经》，佛所讲的五恶、五痛、五烧，就是对人寿百岁的啊众生这种浊恶的情态的描述，啊，一看那种描述，我们有不是不是像一面镜子一照，有点惊心动魄呀？原来我们是这个样子，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甚至现在又过了三百年呢，啊，人寿百过了30年呢，现在人寿平均是70岁左右啊。又比释迦牟尼佛人寿平均100岁的时候更为浊恶，啊，所以现在我们从报刊杂志整个社会看到的这个乱象啊，啊，这个杀盗淫妄酒啊，啊，众生没有啊羞耻感呐，啊，以恶为能啊，啊，你就觉得这是时代使然，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浊恶世的恶人啊，谁也称不上善人。只不过是恶的程度有浅深而已，啊，所以我们对念佛人来说，观经的下三品往生是我们实实在在所要注意的，啊。好，请看下面，书文结者梵语句云。劫波，此云十分劫浊者，无别题，已有四浊得名，众浊交凑，即其相也。抄文：劫浊者，一大劫中，沉住坏空20小劫，怒如增减。人寿增之80000岁时，增之极也，乃百年减一，减至20000，即入劫浊。无别题者，由下四浊，当此劫中，因已得名，此云劫分，众浊交凑，昏乱驳杂，故云浊也。 凡显极乐国中，阿弥陀佛现在说法，清净之时，非劫浊故。今日我等何为安处劫浊之事，而不求生彼土彼国乎？下士防此，故智者云：他方净土无三毒等，则名五清，正此意也。好，这个首先解释劫浊啊，劫梵语句云啊，劫波啊，翻译中文就用一个字简化为劫啊，中文叫十分啊。这个劫的概念有大劫、有中劫、有小劫啊。前面谈磐石劫啊，就谈到你就是一小劫都是一块啊方圆四十里的大石头啊，以天人那种很轻微的天衣，每五百年浮一下啊，直到把四十里的石头浮成浮的没有了啊，才是一小劫啊。这个时间都非常久远了，更何况一大劫啊，一大劫又分为啊这个八十小劫，八十小劫是成住坏空四中劫啊，一个中劫有二十小劫，它是不断循环的啊，枯露增减，就像打井啊井桶一样的啊，一下子上一下子啊下的啊，那增就是增劫，减就是减劫啊。人的寿命增可以增到八万岁啊，有的表达是八万四千岁啊，那所以人的寿命最长可以长到八万岁啊。现在我们就是活个几十年啊，你就可想而知我们的寿命之短啊，以后还要短到人的寿命平均十岁呀 啊那就平均十岁的时候是减到了最底线了，那时候就开始又往上增啊，增到八万四千岁就增之极也，到了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平均两万岁的时候就进入五浊恶世啊，那进入就刚开始进入还比较轻微呀啊，就像得病得了点啊小小的轻微的病啊，那到了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个病的就很重了啊。啊，进入劫浊，劫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时间没有它的体性，是由于下面四种浊法啊，都聚集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才给它一个名称叫劫浊。这四种浊法啊，广开就是无量的浊法了啊，在这里混乱呐。啊，这个啊夹杂在一起啊，就比如我们这个时代啊，这是二十一世纪啊，这个时代的浊到什么？你只要体会一下它整个时代的浊乱啊。首先，你从见浊的层面来看，这个时代的知见非常之多。啊，科学理论、哲学学说啊，各种宗教、各种新兴宗教、各种外道、各种民间信仰，那非常之多啊！啊，甚至前段时间政府也在取缔全能神教，啊，搞那个全能神教，好像他能够呼风唤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实际上是一个啊，也啊，就是啊。世间人啊，用那些方法来神化的一些东西，啊，竟然却有很多人相信，啊，义无反顾，啊，哎，所以这个时代，你看这个知见上，啊，非常难办，啊，然后呢，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断灭见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一切都要科学啊实验证明啊，他才能相信。但是世间上天外有天呢、啊，人外有人呢、啊，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你怎么可能在可思议的范围当中去求证呢？啊，你不求证，你就认为它不存在，这正确吗？啊，但现在又是个科学怀疑的时代，啊，所以这个知见上是有大问题。于是各种主义、各种意识形态非常之多，而且为了一个主义、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不惜大动干戈。哎，啊，然而在这个时代，你看他的烦恼，首先贪欲，整个的这种工业化、科技化、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把人的贪欲最大限度的给它激发出来，所谓以消费促进生产，啊，这个娱乐消费，啊，不惜啊这个挥霍整个的自然资源，啊，财色名食睡呀，啊，就是追求权势和金钱呢、啊，好像除了这个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啊。为什么追求金钱？由于有钱能买到一切快乐。为什么追求权力？啊，权力能够进行权力寻租，也都离不开这些欲望。于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啊，道德本位的东西，啊，艺术审美的东西，啊，宗教超越的东西，都被它边缘化。所以西方也说这是上帝死掉的时代，上帝没有了，啊，上帝没有了，那人的欲望为所欲为了，啊，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了啊新的宗教了，啊，所以这个时代的烦恼非常厚重，啊，然后由这个烦恼感得的种种的灾难，贫难。啊，佛经可能表现小善哉、大善哉，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感受一下灾难有多少。啊，水灾、地震、车祸，啊，现在整个的，啊，空气啊，现在不讨论阴霾天气吗？啊，那阴霾天气怎么来的呢？空气里面，啊，都不能呼吸呀。啊，很多人出门都要全副武装啊，戴上口罩啊，啊，那真的连基本的空气呼吸和喝的水都有毒的话，你还去谈什么呢？啊，然后我们众生就在这种烦恼里面见解的颠倒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很不好。我们的心理很不健康啊，各种心理问题都来了，各种疾病也来了，众生主啊，所以活得很不容易啊，活得压力很大呀，啊，但又必须活着啊，必须活着，他有时候活得很难受，也就想到要自杀呀，现在有自杀念头的人不少啊。啊，他承受不起呀、啊，啊，于是感到我们的生命寿命也非常短暂。现在有些人总是觉得现在科学医学发达，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啊，那你只是看到了宝塔尖上一小部分寿命长，这个谈人类寿命要谈平均寿命呢、啊？平均寿命能够长吗？啊？如果把胎儿都作为一个你的平均寿命之一，多少堕胎的呀？啊，你都剥夺了他的生存的权利啊！啊，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浊乱，还包括知见上认为人类是中心，人类可以无所 啊，无所不为啊，所有的自然界的资源，所有的动物都应该为我来服务。所以吃肉啊，也成了他的一个啊大享受啊。中国已经成了最大的养殖场，你看看养殖场的那些鸡、那些猪、那些鸭，它是什么样的生存条件啊？为了使这个鸡啊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增强效率，能够在狭小的鸡笼里面让它站着，没有活动的空间啊，吃的是它精心泡制出来的啊吹标的那些激素啊，这些鸡一辈子就是站着吃那些不想吃的东西啊。这个本来它的生命在正常寿命能够活十年的，结果由于要最大限度提供肉食，可能活几个月就进入人的餐桌。那鸡的基本生存权利在什么地方？西方人都在提一个动物权利问题，动物它是有权利的，有基本权利的。你人类抱着你的这种啊，由于你的生命程度高一点的，剥夺了他的权利，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会有报应的啊。试问一个比人类更高的人把你圈在一个笼子里面，让你不能睡，吃你不想吃的东西，一辈子也见不到异性啊，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你高兴吗？啊，我们护生会去救那个熊啊，为了得一点熊胆，那个熊很痛苦啊，在铁笼子里面呢，插着一个管子啊，那个熊那真是生不如死啊，啊，常年见不到太阳啊，不能活动四肢啊，啊，所以这些作恶的现象。它是有增不已呀，啊，人类就在这种欲望的无明当中啊，越来越颠倒了，所以它的灾难也就越来越多啊，这就是一个杰作的情形。由这个，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作恶有深刻的体会之后，再来看看《阿弥陀经》所展示的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我们才感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西方极乐世界足上善人聚会处，西方极乐世界空气非常美好，西方极乐世界水是八功德水，啊，它没有毒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生存压力，西方极乐世界知见啊纯正，它完全就是五浊的鲜明对比，五清。这叫五清，那里没有三毒的烦恼，没有我执和我所有的贪念，啊，对五浊恶世深刻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才会对极乐世界的五清的由衷的向往、心慕。那么这样一反衬，我们这些众生还能够安住在这个劫浊日益深重的时代吗？还不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啊，所以我们这个厌离五浊的娑婆，心求五清的极乐，这一念心就马上沛然沐浴如觉江河，万牛莫玩也啊！这就是要展示五浊和五清对比的含义。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